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源传媒互联网团队 AI 应用新洞察13 Token 运营梳理哪些场景在参与了。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那个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华源传媒的梁栋，跟我一起在线上的还有我们团队的魏真，然后今天我们一起讲一下这个 Token 运营这边现在最新的一些公司参与的这块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我们这也是我们整个 AI 应用新洞察的这个第13期了，然后也跟着我们发布了这个就是 AI 应用的这块报告的第5篇啊 Token 运营，所以现在市场的讨论热度呢相对来讲也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实际我们想讲的是今天我们也看到那个英伟达的这个会上，然后那个黄仁勋呢也强调，就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呢， Token 第一是 Token 是资产啊，那 Token 呢已经是可以成为一个营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样一个单位啊，同时呢它也可以创造这块利润。那 Token 呢，这个 AI 的公司呢一定会想办法去创造更多的 token， 生成更多的 token， 并且呢有部分也会去消耗更多的 token， 然后从 token 这个中间呢去产生这块的一个收益啊。所以整个 token 我们目前来看它是资产，是计量单位，那也本身也是带来了这个商业化的一个变化的这块的一个形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近在路演当中吧一直在讨论和这个交流这个 token 的一个核心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大的这块的一个观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确实发现了整个 token 这边现在是一个要素，但是呢现在也很多的这个商业化形态呢其实也在基于 token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在整个落地的这个层面中间呢， Token 的整个经济学在很多的场景中间呢开始有了更大的这个变现的这块的方式，那这也是我们现在聚焦这块的原因。那我们基于这个呢我们很推荐的主要是关于几个方向。第一个其实我们关注的就是大模型本身啊，因为刚才也说了 Token 本质来讲它已经是一个资产，那能够生产出来更多优质的Token 的这个公司呢肯定是更加关注的。那市场现在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智谱 Minimax 两家垂直的大模型公司，然后以及像阿里巴巴腾讯那具备超强的这种大模型的能力的公司，那这块呢共同构建了整个 Token 的这块的一个底层和核心。那基于这个底层和核心呢，那整个 Token 现阶段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发生新的这块的变化。那围绕着 Token 呢其实传媒这边是 token 的消耗，但基于业务中间的讨论呢其实 token 已经不只是简单消耗了，它已经创造了新的这个商业化的这块的一个运营模式啊。所以我们后面的时间吧我和魏真呢会重点去讲几个这个公司现在围绕着这个 token 在做什么啊，然后以及这些公司能够怎么去进一步的去就是创造新的这个围绕着 token 的这个业务啊，他们在怎么样去做事情啊，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那我这边呢重点讲一下游戏公司啊，因为游戏公司这边呢已经产生一些新的这个业务变化了啊，然后也不只是单纯的大家在去基于 AI 的这个优化自己的比如说这个像这个简单的去做这个 coding 的这块的优化，是游戏的这个消耗者。其实实际上现在有些游戏公司呢也在逐渐的去思考那基于 token 这边具备怎样的这个新的业务的一个模块。像那个游戏的发行公司现在其实也已经在思考，因为游戏发行公司过去 在国内他们本身来讲就跟字节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合同，然后呢同时他们跟在海外这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渠道和延展，那他们对于整个游戏的发行角度来讲，他们本质上来讲也很像一个营销的公司，他们一方面产生比较好这个游戏的素材，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怎么样游戏素材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回报啊，实际上也在去推动这个事情。所以整个游戏公司在目前这个定位角度来讲，他们就不是纯粹的所谓的资本运作的算力方，那种是一个高杠杆买卡租公司租大厂赚差价的，所以他们肯定是在去解决产业的这个业务需求的，所以这块呢其实是这样子去推进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贪玩呢最近也在跟我们讨论这个事情，也就是现阶段他们其实也在跟那个摩尔县城包括这块建立了这个比较核心的这个合作，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希望推进整个国产的 GPU 的这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一个路线的这个生成。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也在推进跟字节的这块的一个合作，然后比如说跟字节然后去投资了很多这个算力 token 之后呢购买 token， 那产生新的这个 token 呢也进一步会向广州的游戏圈同行包括4399星辉啊去做出售，那这块呢其实这种出售呢也会把剩余的这种 token 量转化到同行这边，所以这边的利润指标呢可能也会进行一个达成，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在整个 token 运营这边呢有一些发行公司本质上来讲他们可以凭借自己过去的跟上游的这个就是会以及渠道方啊，就是跟上游的这个其实就是原来我们认为渠道方现在我们认为是大模型方向，然后以及在下游这边呢除了能够帮自己的这个游戏去做发行这边的一个内容性生成，这也可以通过自己比较强的这个资金优势然后以及大框架优势然后以及过去的投资的这块优势呢去推动新业务的一个达成，那这边呢也会能够把更多的这个 token 呢转化的销售到这个就是相对兄弟公司啊然后包括这个更小这个发行公司当中去，那另一方面呢像这个宝通的这个海出海的这个易换其实也在陆续的去探索这块业务，所以我们觉得一些发行的公司呢其实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啊。当然我们觉得整个运营最顺的逻辑最顺的其实还是营销然后以及内容生产型的公司，那我们判断在这个传媒侧这边应该基于自己的这个客户的集群然后这个应用方向的这个熟悉程度然后以及能够充分的调用自己这个对这个 RI 的一个把控吧，然后优化这个 AI 的使用成本和效能，成为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公司，这块业务有可能也会诞生出来这个 AI token 运营时代的这个蓝标，然后更优秀的公司可能会转向这个 API Law 运营时代，也就是他们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整个的这个效率。所以综合下来我们认为这块其实还是可以值得去重点布局和关注的，那后面的时间呢我们交给那个魏征，他这边重点汇报一下一点天下荣兴文化在 token 业务这边的一个具体的执行和落地的一个情况，好吧，那交给魏征。
尊敬的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华元传媒魏征，那今天我主要和大家更新一下一点天下和荣兴文化在 AI token 运营这块的一个进展。昨天啊，一点天下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啊，正式宣布推出了 Token LX。那这个平台呢，本质上就是类似于 Open Router 啊，规矩流动啊，这样的一个 Token API 的聚合平台。那它的核心定位呢，是出海企业的 AI 算力基础设施。那整个平台它有11家的核心供应商，那包括 Open AI 啊、Gemini 以及国内的啊，像千问啊、Kimi、DeepSeek 等等。那包括190多种模型，那覆盖了语音、视频等7种多模态。那它通过统一的 OpenAI 的金融接口，以及它有智能路由和引擎分布式容载体系等等功能，来帮助出海企业去降低他们的一个模型调用成本， 并且呢它啊是兼容 OpenAI 的 API 格式的，所以说它不需要去修改现有的代码啊，只需要替换 API key 就能通过一个 key 去调用多种模型，去享受智能路由带来的成本与性能优化。那它整个190多种大模型包括了7种多模态，所以我们看到官网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的介绍页面啊，那整体来说 TokenLX 它包括生成文本呀、生成图像啊、生成视频语音以及录音转文字啊、文本向量化、AI 编程等等啊多种场景。那这边呢我们点击到啊这个 TokenLX 的模型页面，那其中它这个里面就我们看包括了阿里巴巴呀、字节啊、然后 Google 啊、腾讯、智谱、 Minimax 啊等等这些模型供应商啊。那这个模型里面它会标注有你比如说你的参数量大小、你的模型名称、那你是哪种模态的模型以及你的输入和输出价格。那这边呢我大致对比了一下 TokenLX 和 OpenRouter 他们的一个模型输入输出价格对比。那比如说阿里的千问 3.7 Max 它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是 1.77 美元和 5.32 美元，那相比之下 OpenRouter 只需要 1.25 美元和 3.75 美元，那这边来看就是 OpenRouter 可能更便宜一些。那比如说 Google 的 Gemini 2.5 Pro 呢，他们两个的价格是一样的啊，都是 1.25 美元每百万的输入和10美元每百万的输出。那再比如说啊 Kimi K2.6 啊 TokenLX 这边是 0.95 美元的输入啊、4美元的输出。那啊 OpenRouter 这边呢是 0.684 美元的输入和 3.42 美元的输出。所以从国产模型这边看啊 ,OpenRouter 它这边可能更便宜一些啊，大概就是 30% 左右的幅度。那海外模型比如说是用 比如说像 Google, 那他们的价格可能就相差不多啊，相差不多。那 TokenLX 的诞生啊，我们认为是一点从流量出海向 AI 能力出海的一个战略延伸。那之前啊一点它的 Token 运营业务实质上是嵌入到它之前的营销的业务体系内的啊，做一个素材的一个 Token 消耗。那现在呢它啊自己搭建了一个 API 聚合平台，那它就啊非常类似于 OpenRouter 啊汇聚流动啊这种大的一个聚合平台了。那本质上呢也是公司啊发现他在之前服务出海客户的过程中啊，他发现了客户普遍面临了几个痛点啊。第一啊就是一些出海的商家啊，他们注册海外模型的 API 门槛高，那比如说啊需要海外的一个银行卡啊，需要科学上网啊，所以呢他自己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平台去给出海的商家用。那里面呢就包括了 Gemini 啊、谷歌的，然后 OpenAI 的啊、GPT 啊这种海外的顶尖模型。那第二一点啊就是出海厂商在模型的使用的过程中啊，它的一个多模型切换管理非常复杂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素材你可能需要用到多种模型，比如说啊生成脚本需要文本模型，生成视频那可能需要字节的 CDance 啊这种视频模型。所以多种模型的使用过程中啊，你的密钥你的 key 非常分散啊，以及接口不统一啊，所以你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去服务海外开发者啊，能够去让他们更方便的去进行模型的管理啊。那基于这些需求啊，一点它利用自身在海外供应商的关系以及技术整合方面的优势啊，在今年啊年中的这个时间点啊，推出了 TokenLX 平台。那这个平台背后呢啊，采用了一点天下它自研的一个智能调度引擎和 agent 的压缩技术，那目前呢处于一个内测的阶段。接下来我们大概看一下 TokenLX 它的产品架构啊，主要分为四层。第一层是接入层，那 TokenLX 提供和 OpenAI SDK 完全兼容的 API 接口，所以开发者只需要改几行代码就可以接入进去，那包括适配去适配一些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模态的输入。那第二个是路由层，那它提供智能路由的引擎服务，那根据你的任务特征啊，比如你的任务复杂度啊、你的延迟要求、你的预算等等，去自动选择最优的模型和供应商啊，并且呢啊，比如说它能根据你的业务场景去进行模型的自动选型， 那比如说啊，你简单的小问题啊，可以用简单的模型、便宜的模型去进行快速响应。那你复杂的任务和逻辑推理啊，去用更加重度的大模型啊，整体而言能够降低你的算力成本。最后一个是合规治理层，那基于你一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服务全球客户所沉淀下来的一些业务和合规数据，那去严格的满足你海外企业、出海企业啊对于数据本地化交互以及国际数据主权的隐私和保护这样一个合规管理的标准。我们参考海外 OpenRouter 等平台的一个业务路径，那我们认为除了 token 使用量以及模型丰富度外中间的治理环节它的壁垒实际上是更高的比如说你模型的血型调优、你的智能路由方案你的故障转移、上下文管理以及数据合规隔离等等，或者说基于你的一些用户的数据沉淀以及你对行业的 know how， 你怎么样去对客户的具体 token 消耗场景做一些真正的服务，那这些是更具有高壁垒的一些环节。那目前呢一点的 token LX 已经进入了内测阶段首批的内测资格定向开放给头部的跨界电商游戏开发者以及前沿的 AI 团队等合作伙伴去进行试用。好，那刚才呢是一点天下在 token 运营这一块的业务更新，那接下来是荣兴文化，它最近呢也是在5月28日公布了它和火山引擎签署的一个框架合作协议。那整体协议内容呢是荣兴文化将它的少儿图书方面的一个 IP 内容版权资源去结合火山引擎在数据 AI 等领域的技术能力去结合，那他们一起去共建图书知识库以及 token 的运营体系。那本质上呢荣兴文化它的 token 运营模式和一点天下这种营销公司他们的 token 运营有着一定的区别，核心区别在于荣兴它的这个 token 运营并非一个批发、零售、销售、分发的这样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token 贸易商，而是一个内容商、消耗商。我们将整个 token 定成三类，第一类是内容 token， 即把公司海量的知识内容资产去建成一个知识库，我们再去通过 token 的方式可以进行一个内部外部的调用。那第二类是和火山引擎去合作把他们的 AI 算力和 token 去整合起来然后呢公司需要去做一些内容智能体，那这种智能体就相当于公司的内容 token 加上 AI token 整合起来的产物。那第三类是应用 token， 那即整个整合之后的一个内容 agent 内容智能体，那我们可以去向下游的硬件和机构去进行分发。那传统的 AI token 我都可以去买到嘛，无非就是渠道不一样，那可能你是在 OpenRouter， 也可能是国内的硅基流动或者是一点的token XL 上面去买。那如果你要让 token 去产生价值，那必须要有具体的应用场景，那所以荣兴它就是做了这样一个事那公司去将它的内容去整合起来，那通过 token 的这种方式去进行调用去消耗，那它自身呢也建立了一个知识库，那整个知识库中包括他们的一些对于童书少儿领域的一些资源理解以及自建的一些内容以及智能体的向量库等等，那这些内容通过和 token 叠加之后可以去赋能到一些硬件设备中同时呢整个荣兴文化他们的一个分发方式其实是非常多的，那不仅仅是下游的一些 AI 硬件或者说是 AI 玩具，那公司呢目前也在去接触运营商等渠道比如说将内容去分发到大屏电视等等终端设备上，那所以整个 token 消耗和分发体系它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那整体呢公司的优势来源于两点，那第一点，那从成本方面来说公司的这个 token 是从字节那边去采购的，那他们去签订了一个框架合作协议，所以呢荣兴它能够去用比较优惠的价格去采购字节他们的一个模型的 token， 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整个公司在 token 运营这块的商业体系那并不唯一去依赖于和字节那边签订的一个 token 差价， 那因为公司的内容 token 是可以让你的产品去产生溢价的，那所以它不单单只是赚了一个 token 的一个差价。那举个例子来说，同样的是火山引擎的 token， 那别人和荣幸都能够拿到七折，但是呢在对外售卖的过程中啊，荣幸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那核心就是在于目前已经闭环的智能硬件项目中啊，那荣幸它对于儿童领域的一个理解和专业内容具有非常深厚的积累，所以它通过这个模型的 token 去跑出来的内容，它在严谨性科学性方面啊存在更高的一个溢价。那所以荣幸目前做出来的这个知识库啊，就可以啊去产生一个很高的一个溢价空间啊。所以目前公司的整体策略就是通过低价批量获得大量的算力 token， 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内容赋能以更高的价格去对外进行销售。那目前呢整个下游的收费模式有几种吧，那第一个就是按年收费，按单设备收费，终身收费，然后按订阅收费。那具体来说形式可以说是比如说是单设备一年多少钱，或者是单设备终身多少钱，或者说是按 token 使用量来消耗去进行消费。那目前呢的行业观点就是语音类的 AI 交互产品大致的标准就是每年每个设备十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是带屏的设备收费会更加高一点。那本身呢啊，这个 AI 硬件产品就是一个跑量的产品嘛，所以这类产品出货量非常大。那一般厂商一般来说啊，一年的产量在几十万台到200多万台设备之间啊。对，那虽然说整个单价可能比较低一点，但是乘以大规模出货量之后啊，整体的营收还是相当可观的。那这边呢再介绍一下公司整个 AI 内容知识库它的一个大致介绍啊。那第一就是公司这个 AI 知识库呢来源于两种知识啊，第一个就是公司几十年来积累的书籍啊，以及海量的儿童图书版权的内容。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他们的一个编辑团队在长期的积累的经验中啊的一些专业的知识。那公司呢它采取了自主研发的内容结构知识库工程模式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那将这些内容知识和技术知识去构建成一个儿童专属的垂类知识库。那这个知识库呢目前已经在公司内部完全跑通了，那已经在多个的内部场景投入使用，那包括啊内部硬件产品的销售文案生成啊，漫剧短剧的一些制作啊，内部的编辑策划等等。那在商业模式方面啊，那整个知识库的售卖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内容 token 的形式，就是说别人可以付费啊就会去使用啊。它的一个使用方式就类似于大模型语料啊，它作为一个调用的原料啊，每次大模型调用的时候就从中提取相应的 token， 然后再去进行收费，或者说是联合你的下游硬件一起去收费。那 AI 硬件产品这一块啊，马上就要上市了，那目前已经进入了发货阶段。那之前呢是因为一直在等啊，那个硬件的出货呢一直是在等他们上游的这个知识库，他们想把这个规模做起来之后啊再去做下游的硬件，那不然呢整个硬件的出货量就会受到限制嘛。那所以目前整个知识库已经基本建设完成了啊，所以现在整个 AI 硬件产品呢也马上就要推向市场。那首批的产品主要就是 AI 点读笔和 AI 玩具啊 AI 玩偶，那后续呢还有多款类似的产品在规划和推荐中，那产品形态会多样。那核心的逻辑还是去将公司的 AI 知识库的这样一个能力去嵌入到各种的硬件产品之中啊。最后我们再更新一下公司的漫剧业务，那目前呢公司的鱼和文化啊已经全面的去转向了 AI 剧了，那将近90%的内容是 AI 拟真人剧，那剩下10%的内容才是 AI 漫剧。那目前啊公司的这个短剧漫剧的月产能啊大概就是100部，那其中将近90部就是 AI 拟真人剧嘛，那所以说公司啊这个鱼和文化目前的一个转型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啊，非常之快的。那后续呢预计在资金到位然后产能到位的情况下啊，可以拉到就是每月300部的水平啊，并且全部属于精品剧的级别啊，不是那种低质量的 PPT 漫剧。那关于出海呢啊，公司目前一直在储备这样一个出海素材和材料，那啊大约就是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海外市场的样片，那制作是非常的精美的，那完全就是针对海外的市场去进行本地化的一个适配和定制。那目前呢鱼和啊他们已经储备了大约20部的出海的内容，那准备就在近期去上线海外的平台。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一鼎天下和荣讯文化近期业务进展一个更新。那所以说我们发现啊，就是近期啊 ，token 运营这块啊，很多公司它的一个业务进展其实是非常迅速的。那我们也持续的看好 token 运营商啊，作为一个中介层的一个重要作用，并且呢，在 token 的具体消耗场景之下啊，那企业的一些增值服务啊 ，token 消耗服务能有望成为 token 分销的一个溢价来源。好，那之前呢，我们也开了几场啊专家的电话会交流，那相关的公司和产业情况的梳理啊，欢迎联系我们。那今天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收听，谢谢大家。